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约书亚记的真理。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第17节的节目。我们这一集跟下一集的内容，我们要提到当约书亚把土地分配给各个支派，叫他们各自去得地为业的时候，犹大支派跟属约瑟的两个支派他们的反应。我们今天首先要来看的是犹大支派的反应，请我们先来读约书亚记第14章的6到15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上帝。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掌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上帝。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上帝透过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惧怕，他们因为不信，所以他们不愿意进入迦南地去得地为业，所以上帝就照着他们的不信给他们成就。上帝让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漂流40年，出埃及凡20岁以上的男丁呢，在这40年当中都一一的倒闭在旷野里面，但是只有两个人例外。哪两个人呢？一个就是约书亚记的主角约书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加勒。约书亚就名言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加勒也有一句名言，就是把这山给我。是的，我很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不论你的年纪现在有多大，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我都盼望你能够从上帝领受一个人生的意向，而且是像加勒一样充满豪情壮志的人生意向，把这山给我。当你的人生有豪情壮志的时候，你的人生会充满了活力。如果你的豪情壮志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私欲，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带给别人祝福，那么上帝就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跟力量来完成一些在人看起来又大又难的任务。而且你的豪情壮志会影响你的儿女，你周围的人，也帮助他们成为一个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敢于梦想，而且是能够实现梦想的人。第14章的6到5节的背景呢，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已经征战了5年，他们打败31个王，也就是他们这个攻占了31个城市跟附近的乡村。在这个时候，约书亚年纪已经老迈了，所以上帝启示他要改变一个这个作战的策略，就是要把未得之地呢分给以色列的9个半支派，然后呢叫他们各自去得地为业。这个时候，另外一个跟约书亚一样年龄差不多的老战士呢，加勒就来到约书亚的面前，向他提出一个请求。什么请求呢？ 就是要把西伯伦的山地给他做产业。为什么迦勒提出这样的请求呢？十二节告诉我们，迦勒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迦勒提到西伯伦山地呢，是上帝要应许赐给他做产业的地方。上帝什么时候应许要把西伯伦山地赐给迦勒做产业呢？是在45年之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呢，到了迦南地的南端迦迪斯巴尼亚，摩西差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那他们回来之后呢，他们来这个报告敌情，其中呢，这个他们的敌情报告分为两种，有十个探子报告的敌情是这样子的，在民数记的14章的32到33节，他们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但这十二个探子当中有另外两个探子，就是迦勒跟约书亚，他们所报告的内容是这个样子的，在民数记的14章7到9节，我们所窥探所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叫我们领进那地，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请问以色列百姓选择相信哪一种报告呢？当然他们选择那十个探子的报告，所以他们就开始发怨言吵闹，大声哭嚎，他们决定另外立一个领袖呢，带领他们回到埃及去，他们不愿意去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上帝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看见以色列的这样的状况呢，上帝就显现，因为呢以色列的百姓要用石头呢打死迦勒跟约书亚，所以上帝就显现来制止这件事情，而且上帝要降瘟疫来击杀以色列人。但是因着摩西在上帝面前苦苦的哀求跟代祷呢，上帝才没有让瘟疫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但是上帝也宣告这一批不信的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他们都要倒闭在旷野的当中。但是上帝也同时这样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所以这是上帝给迦勒的应许。45年过去了，跟迦勒同年龄的人呢陆续在旷野当中去世了，只有他跟约书亚两个人呢带着新生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而且开始攻城略地得地为业。而且他对约书亚这样说，他说什么呢？看啊，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一个85岁的老人家，他的身体的健康，他的体力好像40岁的这个壮年人一样，真是令人羡慕。为什么迦勒活到85岁，他的身体状况还像40岁一样是一尾活龙呢？因为他生命当中有一个意象，他有一个豪情壮志，他要呢得到西伯伦地作为他的产业，他要打败迦南人。当我们年纪渐渐增长之后，其实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会慢慢的走下坡，这是无法避免的现象。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减缓我们老化的速度，让我们身体的健康维持在一定的程度呢？其中很关键的是，我们需要一个可以激发我们生命的热情，努力奋斗要去达到的目标。意象可以激发人生命的活力。迦勒是这样子，摩西也是这样子。在生命记的34章第7节这样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论你现在年纪多大，你要求上帝给你一个呢，可以点燃你生命的热情的使命跟意向，这样你就可以像加勒跟摩西一样，活得很健康，天天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接下来我们要来思想的问题是，加勒所领受的意向，他等待了45年，期待要实现的梦想，容不容易达成呢？基本上是相当困难的。希伯伦呢，是位于在死海的个中部的西方，希伯伦离死海呢，大概只有18英里这样的一个距离。那死海呢，它位呢这个水平面下这个1300英尺，但是希伯伦呢，它却位于水平面上呢2800英尺。短短的这个18英里的路程呢，有这么高的这个落差，所以希伯伦的这个地势呢是相当陡峭的，易守难攻。还有希伯伦的城墙是非常的宽大，这个跟坚固。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其中有亚纳族人，身量高大，而且希伯伦城的亚纳族人呢，是说亚纳族人当中最尊大的，最难对付的。所以不要说加勒现在已经85岁了，即使加勒现在是40岁，他要这个攻下希伯伦，他要打败这个亚纳族人，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虽然德希伯伦做产业是这么的艰难，但是我们看见加勒的梦想实现了。约书亚记15章的14节告诉我们，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示塞、亚西曼、塔买。14章的10节告诉我们，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所以面对希伯伦城高大坚固的城墙，还有里面这些这个身量高大骁勇善战的亚纳族人，加勒是怎么样打败他们，把他们赶出去，这个得地为业呢？其实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加勒如何征战的细节，他是如何胜过这些亚纳族人的。但是呢，圣经却告诉我们为什么加勒可以这个攻占希伯伦，打败亚纳族人呢？答案是他专心跟从耶和华。这句话呢，是呼应民数记14章24节上帝对加勒的应许，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所以我就把他领进去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所以换句话说，加勒可以打败亚纳族人呢，是因为上帝与他同在的缘故，是上帝呢亲自为加勒呢打败亚纳族人，加勒能够完成他的使命，实践他的意向，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好消息。如果你的梦想，你的雄心壮志是出于上帝，不是为了图谋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这个苦难的世界。即使那个梦想看起来有再大的困难，那个梦想终有成功的一天。内地会的创办人是中国的英国的戴德森牧师。当他来到中国宣教的时候，他发现呢，当时有99%的宣教士呢，都停留在这个大陆沿海的一些城市里面。那个广大的中国的内陆呢，是没有人去传福音的。所以他就从上帝领受这样一个意向跟负担，要把福音呢传进中国内陆去。但是当时呢，没有任何一个差会做这样的事情，他自己的差会呢，也不支持他往中国的内陆去。所以他就自己成立一个这个宣教的机构，叫做内地会。他呼召海内外的宣教师呢，要进入大陆的内地去传福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150年前那个民风保守的中国，这个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不单对这些外国宣教师进入到内地是很困难的，对内地这些这个充满了排外保守的中国人呢，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出于上帝的意向，是一定会成功的。当戴德森去世的那一年，就是1905年，内地会已经拥有了828名的宣教士，也包括有名的剑桥七杰呢，他们都加入内地会的侍奉。那个时候呢，基督教在这个全省中国呢，已经有18个省，蒙古跟东北呢都有宣教士的足迹。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台湾有一个残障福利机构 叫做伊甸基金会。伊甸基金会的创办人是笔名西宁子的刘霞姊妹。刘霞姊妹在她12岁的时候罹患了一个很奇怪的病，叫做类风湿的关节炎。这个病呢非常的严重，所以她全身有 80% 的关节是坏死的，她经常要跟这个病痛来搏斗。那所以说她小学毕业之后呢，她就没有办法继续来求学，但是呢她继续透过聆听广播跟查字典呢来这个学习新的知识。后来她就开始写文章投稿，他的创作的作品呢，有剧本，有小说，有散文，有传记。到1972年的时候呢，刘霞姊妹就得到了我们国家的文艺奖，她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作家。当刘霞姊妹40岁的时候呢，上帝把那个服务残障朋友的意向跟感动呢，放在她的心里面。因为她身为一个残障的人士，她充分的感受到呢，其实整个的社会呢，对残障朋友是非常不友善的。在整个硬体建设方面呢，充满了很多有障碍的空间。那不管是政府或是民间团体，也几乎很少为残障朋友提供好的教育的环境跟就业辅导的一些这个支持。那刘霞姊妹觉得她自己非常的幸运，因为她有非常爱她的家人跟她的朋友，所以她还有机会呢可以自我实现，而且呢小有成就。但是她知道呢，绝大部分的残障朋友呢都是关在家里面足不出户的，所以他心中就兴起了一个想要创办一个基金会来服务帮助这些残障朋友的念头。但是上帝虽然把这样的感动负担放在他里面，但是刘霞姊妹那个时候呢，心中还是非常的挣扎，非常的犹豫。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到他自己已经40岁了，然后呢他的身体的健康的状况相当不好，他不知道他自己还可以活多久。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过去他只是一个单纯的作家，生活呢这个没有任何的纷争。他现在要开始推动残障福利，他要这个经过这个很多的努力，他要跟很多未知的环境来奋斗，他要去争取，这是一个很困难的环境。他要放下原本的安逸作家的生活，进入一个这个非常艰辛的日子。正当他在左右为难的时刻呢，他去参加有个学校叫做文化大学20周年的这个成立的一个纪念日。那在这个纪念日当中呢，他就听到原来这个文化大学当初创办的时候呢，创办人张其云校长呢那个时候已经60多岁了。其实60多岁是一般人呢这个退休在家含饴弄孙的年纪，但是在60多岁的时候呢，张其云呢却这个放下这个他过去很多这个顺利的生活环境，创办一个大学。创办一个大学是非常困难跟不容易的，这个筚路蓝缕，有许多艰辛的工作。那刘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想难道张其云校长不知道就他的年纪可能他没有办法看到他的学校这个业务蒸蒸日上有好的发展，他就会这个生病甚至是过世吗？后来呢，他从张其云校长的分享当中，他体会到原来这个张其云老校长他办这样的学校不是为了他自己个人的成就，而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学生可以有这个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所以他体会到张其云校长不是在为自己个人创办事业，不以他自己的个人的荣辱利害得失为念，他是为了这些学生的缘故。所以刘霞姊妹就在张其云校长这样一个榜样的鼓励下，他毅然决然就跨出那个信心的一步。他就在民国这个在西元1982年的12月1号成立的伊甸基金会来服务残障朋友。在刘霞姊妹的榜样跟他的精神感召之下呢，伊甸基金会从当年只有两个半职的工作人员，一直到2009年在台湾呢已经有1300多名的工作人员。更重要的呢，这些工作人员当中有40%呢是身心障碍的朋友。那目前呢，每天在这个伊甸基金会有5700位的身心障碍者跟他们的家人呢，可以得到好的这个社工专业跟这个心理辅导人员的这个照顾跟帮助。那其中有900个人是每天到这个机构来接受服务的。出于上帝的意向，刚开始可能会充满了困难，但是呢，在上帝恩典的帮助下，一定会成功。不可能的也会变成可能。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军队 在迦南地征战五年之后呢，上帝启示以色列人要改变作战的方法，他们要划分呢各个支派的这个产业，然后各支派呢要自己去呢得地为业。这是一个新的局面，这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在过去五年的这个作战当中呢，以色列人都是集中优势的兵力然后攻打一个地方的敌人，现在呢他们要分成十个战区各自去得地为业。过去呢他们只要听约书亚的吩咐号令，他们就知道怎么征战，但是呢现在他们要自己呢去学习聆听上帝的声音。所以在这样一个新的局面里面，当这位老当益壮的这个加勒呢，他主动的请缨上阵，身先士卒的打败了这个希伯伦里面强悍的亚纳族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这对整个军队的士气有很好的激励的效果。在约书亚记十五章十四到十九节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他说加勒呢就从那里赶出三个族长，就是示塞、亚希曼、踏买，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佛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的兄弟基舍纳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亚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萨于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当加勒攻下希伯伦之后呢，他要继续攻击底壁，然后呢他就发出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呢带着一个应许，他说呢谁能先攻下这个基列西佛呢，他就把他自己的女儿呢这个亚萨嫁给他。最后是谁这个先攻下这个基列西佛呢，是这个加勒的侄子俄陀涅。我们看见俄陀涅感染了他伯父加勒的勇敢，他身先士卒的攻占了基列西佛。而在这个亚萨要出嫁的时候呢，亚萨呢这个要求这个他父亲赐他一块田，而且呢还要有水泉作为他跟这个俄陀涅的产业。我们看见呢这个女儿亚萨跟他的父亲加勒一样，他很勇敢的呢提出他的期望，他要得到美好的地方做他的产业。加勒对约书亚说把这山给我，然后呢亚萨对他父亲说呢请你把水泉给我。我们看见呢夫妇呢没有权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生命的表现呢，我们的行为会深深的影响我们的子女，我们的下一代，好的会影响我们，坏的呢也会影响他们。加勒专一跟从主的心智，他不畏艰难，勇于接受挑战，有豪情壮志的这样的生命呢，影响了他下一代的年轻的以色列战士，帮助他们勇敢的呢跟迦南人征战，得地为业。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他有句名言，他说假如我有千磅阴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戴德生五代的子孙呢都在中国服侍，他的这个曾孙叫做戴少征，是位于台湾一个中华福音神学院的第一任的院长。他的第五代的子孙呢后裔叫做戴季宗，现在也在向中国人传福音。那其实呢我第一次感受到上帝呼召我做一个传道人呢，也是跟他们的家族有关的。当我刚刚信主几个月不久，我们教会的牧师在主日崇拜当中宣读一篇文章，是戴少征牧师所写的《中国人你在哪里》。那其实这个文章我听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很简单，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在这里，但是其实这个答案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他问的是中国基督徒你在哪里，中国传道人你在哪里。当时我刚刚信主，我很抗拒这样的呼召，但是那个时候呢，上帝已经透过这样的一句话，把做一个全职传道人这样负担的种子呢种在我的心里面，直到后来开花结果。所以我们很盼望每个弟兄姊妹，不论你现在的年纪有多大，你现在从事什么工作，你都可以呢从上帝领受一个清楚的人生意向，而且是像加勒一样充满了豪情壮志的意向，把这山给我。当你的人生有一个清楚的这个人生意向的时候呢，你就会充满了活力，而且如果你的豪情壮志 不是为了你自己个人的私欲，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上帝会赐给你够用的恩典跟力量去完成这样的目标。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代有很多的领域都落在仇敌的手中，主啊，求你把你给加勒的雄心壮志加倍的赐给我，主啊，帮助我可以这样祷告，主啊，把家庭这座山给我，把教育这座山给我，把社会这座山给我，把大众传播媒体这座山给我，把演艺圈这座山给我，把政治这座山给我。这其中虽然有坚固的营垒，有强悍的敌人，但是主，你若喜悦我，我就可以把这些困难当作食物吃了。有你的同在，我们足能得胜。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